今天来说《原谅他77次》这片子，我给 6.5 分。这个分数首先说完全没有考虑到什么同档期变五的反衬啊，如果那样的话给个400多分都可以。这是香港导演邱礼涛今年的第四部长篇电影，今年的我说的是，这也是他在内地公映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拆弹专家》啊。邱礼涛呢，每年三部长篇是起步价，今年数量再次提升，哎，这质量反倒感觉也跟着进步了。上一部《拆弹专家》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是今年内地院线难得的合格的电影，这一部虽然跟《拆弹》完全不一样的类型，但是比之前的《喜欢你》和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春娇》都要好，尤其是《春娇》，我先说一句，熟悉邱礼涛的人都知道他就喜欢反类型，我个人也确实是比较喜欢反类型的电影，所以可能对邱礼涛的这些作品由衷的偏爱一些吧，这个我承认确实是私心。那更早以前的我就不说了，就拿他最近几年拍的《宗师传奇》，也叫《叶问前传》，这个反的就是甄子丹那一版的叶问啊，他故意把叶问塑造成为一个反英雄的形象，而且更加聚焦在这所谓的一代宗师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这种日常形态。而他上一部的《拆弹》，有我们说过的，他反的其实是风暴和寒战，危机事件的建立完全是反《寒战二》里面的清共的意识形态，用战隧道来隐喻战中结尾，反的就是华仔成英雄的风暴。而这部《原谅77次》，邱礼涛拿来当靶子的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港片爱情片的第一 IP《春娇与志明》。《春娇》基本上所有的套路都是女主角不断迁就长不大爱偷腥的男主角，然后最后男主角就靠小心机也好，或者是在众人面前演节目示爱也好，挽回了女主的心。某种程度上这种套路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原谅套餐，吃到吃饱了撑的为止。原谅77次，哎，你听这片名看起来都是一个套路，但是他到最后有一个反其道而行。而且有人老说港片导演堕落了，邱礼涛也不是当年拍人肉叉烧包的三级片导演了，但是你要细想想的话，他还是当年拍叉烧包的邱礼涛啊。他的这种对主流的愤怒也好，戾气也好，其实一点都没有变。我觉得你再不喜欢邱礼涛，你至少可以看到他量产这么多，每一部真的都有他的作者表达。原谅77次这个片子最大亮点除了反类型之外，还有对于女性独立比较高级的表达，注意我后面说的比较高级的表达，这里面他通过了一个人物和一组特写来完成这个表意。人物是惠英红的角色啊，我们都知道惠英红基本上尤其这几年演了那种啊我是幸运的那种片子大量出现，都是以一个旧香港时代的代表人物贤妻良母的这样一个形象。哎，这里面他演阿萨的母亲，他的一个悲剧以及他试图影响女儿的选择，这个其实都代表了他这一代女性的价值观。没有这样一个相对保守女性价值观的持有者作为一个对照，最后阿萨的选择是不可能被凸显出来的。另外一组啊，其实是一组特写，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这个电影不断的在给出办公桌下面阿萨的高跟鞋。这个其实高跟鞋的变化是从开始阿萨极为符合所谓职场规范的穿戴整齐，到影片中间同样一幕，哎，已经脱掉了一半，再到最后跟黄秋生说话的时候完全脱掉，这些和最后女主角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后跑到大街上脱掉高跟鞋的举动是可以连在一起看的。其实脱掉高跟鞋是非常主流非常套路的形容一个女性有一个女性独立观体现的这样的一种套路的写法，但是这个就是一种人物弧光的体现，它和我们之前聊的杀马兰还能看的那些作品其实非常像。而且我想说最后的这个选择也并不是为了反转而反转，阿萨他的弧光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除了刚才说的惠英红和高跟鞋之外，吴镇宇在此前的出现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当然黄秋生那一番对话也为女主角做了最后的推动，黄秋生那一幕演得非常非常好，他在那一幕他其实要承担两层，一层表现是类型承担，因为这个片子毕竟还是一个爱情片，它要有一个爱情偶像片的一个轻喜剧的元素在，所以最后的那场对话一定要有一种幽默感，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要为女主角最后的动机去做推动， 这两个其实是形成分离的，你要通过一场对话去达到，黄秋生完完全全做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跟着叉烧包的老搭档，所以我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你可以封杀他的人名，但是你封杀不了这个人的演技。而且这里我想单说里面倒贴男主的那个女性角色，很多人都说我靠那个角色绝对是鸡肋。你如果仔细去想想，比如说我们和春娇第三部里面的蒋梦婕去对比，同样都是功能性的角色，同样都是倒贴，对吧，同样都是认识，甚至到最后分手都没有什么逻辑，这个确实这两个片子这个都是扣分项。但是他比蒋梦婕的角色好就好在他最终他的行为还能影响到主线事件，这个就是很大的完成度的提升。另外很多的细节我也非常喜欢，包括像那个倒贴女她打了男主角这一酒瓶，让男主角影片的后半段都落了疤痕。你会发现打人的这个动机啊，就像刚才说的确实是不够充分，甚至需要扣分的。但是它的亮点就在于，因为大家别忘了这个片的开始是以这个日记体去倒回溯，大量的回溯片段，有很多的回溯片段和最后的现实片段观众有的时候分不清，那样一个伤疤烙上去之后，他在影片后半段给人一个非常明确的提示，就是 OK 带伤疤的时候是现在的时间段。这就像诺兰在拍记忆碎片，他故意把黑白和彩色去分开两种不同时间段一样，这个就是服务于观众的很好的商业片的一个设计。而且它的摄影也是有母题性的，你可以注意到这里边的每一个重要的道具都被导演设计了 POV 的镜头，比如说让男主角乱性的酒，他设置了主观镜头，土豪表白时候的手机这个镜头跟着手机起来，以及刚才说的打男主角的那一酒瓶也是 POV 完成的，这些摄影的细节真的是加分项。喜欢你的整体完成度也很高，我们耳旁风也聊过，但是那个片子的摄影就看不到这样的用心。当然相对的缺点都是有的，可能就是在影片大半段做了麦格芬的这个日记本，它的设置基本上来讲是比较荒唐的，男主角莫名其妙的啊，在寄信的时候就打开了，然后阿萨呢藏在这个底下说故意让他看见，这就很扯，因为毕竟是那个倒贴女发现的，那你如果真的想让他故意看见的话，你怎么可能放在一个他根本就不可能翻的地方呢？所以麦格芬的设置确实是很大的短板。当然一个我很喜欢的点，也不算优点也不算缺点吧，就是和拆弹一样的政治私货，这个也是一种作者表达，所以一定要看粤语版。里面那个追阿萨的土豪拿起手机接电话突然说国语的梗，只有在粤语的对比下才能更强烈。当然更重要的政治私货是男主角本身的对白，就像标题所说的，他虚伪的对阿萨说了那句我爱你50年不变，然后阿萨反问那50年到了我可以改嫁吗？